我们先听父亲也吃蛋。
我觉得我们现在一次一个礼拜录一集，
嗯，
跟以前这样子一个礼拜录两三集，真的差蛮多的，
频率差很多啊。
上次我本来要带电脑回来，就想录啊，但你就没有要录的意思，根本就厌。
我就是小逃避，
对，就觉得、
不敢跟你对到眼，
周更就好了。
而且我有时候还会回家的时候看你提着包包回来，我会偷偷去看包包有没有带电脑回来。有种老板今天叫我加班，那种感觉，
真的是大家都没有求我们粉丝啊。
好啦，
有时候先录起来就有点存档啊。
嗯，是。
周更怎样？压力太大了。
嗯，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天啊，我们没什么好聊的、啊，要讲什么？
对，这真的是很多
做内容的。
对，像有些夫妻朋友，朋友很多，
朋友很多，
朋友很多会没有什么好聊的，
就是。因为朋友可能只有单一面向，
对，然后他们话题来说，比如说，我可以聊我们工作上的趣事啊，我可以讲遇过好多客户，讲三集就没了。对，就说，我可以讲我那个奇葩老板，我可以讲好几集，讲五集就没了。
对，
很多这样，
所以就是太难了啦，
太难了。
所以到最后很多亲子不行，这样子好像是
讲到亲子没更新，
不是没更新，到最后就去说书了。
哦，有道理耶，
对对，很
需要往外面说题材，
嗯。
哇，那像我们这种闲聊的也撑蛮久的，
就我们就已经开始山穷水尽了。
对，像比较厉害的，之前最厉害的当然早期是台通嘛，闲、聊型的台通、他们现在排行榜也一直往下掉。
对。
然后像是比较主题性的吴淡如就真的蛮厉害的，不会是
对啊，就是
长年
累积
的
内容都可以一直累积起来。
对啊，然后听众比较不会就是。有时候太闲聊也会腻，然后每一次都不知道你这次要讲什么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时间风险，可能听到中间才发现，哇，这集讲到烂。所以我们就是要小心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这一次要讲的主题是出国。出国，
好久没出国了。
那有些朋友可能听到这边就先转掉了。
你说哦，没兴趣。
对，因为我们就是很久没出国嘛，我想大家都是。大部分人都很难隔离14天出国，然后回来再被隔离14天这件事情、
一个月就过去了。
对啊，所以很多人除了商务之外，应该很多都没出国。
嗯，
所以我们只能聊聊以前的出国趣事。
对，你最小什么时候出国？
我最小的出国记忆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去新加坡。
哦，你去新加坡、哦？
对，那是我最有记忆的一次。可能更小还有，但我已经不记得了。为什么我记得那一次呢？是因为那一次要去新加坡是暑假的月底，快开学的时候，好像一两个礼拜。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他们本来不让我去的哦。
为什么？
她把我自己放在家里吗？超过分的。
跟你姐吗？还是你姐要去？
我有点忘记了。但如果是我在家里，应该是我姐会被我拖下水，反正这样讲。然后就说好啦，你都已经小，就是长大了。如果你要去的话，你要把你的暑假作业先做完。我就所以印象很深刻，我一直在批暑假作业。对，所以我如果我姐想要我去的话，她应该会帮我写。但我忘记了，忘记她有帮我写。但我一直印象深刻，是我一直在赶暑假作业，而且其实没写完。
啊！
但是爸妈已经买机票
了，你真坏。
所以已经写差不多，就是到一部分，可能八成九成。所以玩回来后又再继续拼。
我以为带上飞机写嘞。
没有到那么坏，因为我爸妈不喜欢破坏心情。
哦。
他不喜欢出国来看到这种破坏心情。然后为什么那次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第一次拿自己的，就是我妈会给我那个新加坡币当那个给自由花费的。然后我想要展现出我花钱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跟导游买东西，就是车上的导游，
他会兜售东西，
兜售一些东西。那你知道我买什么吗？
不知道，因
为我那时候没给你看过那个。好，
没有，没看过。
我买那个纪念币套组，
哇，这很容易被诓的那种。
对，就好像外国人来台湾买新台币纪念币套组，然后可能里面摆一块、五块、十块，
然后用压克力压起来，就压克力。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布，然后上面会写一些什么，新加坡的故事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拿台湾来讲哈，就是他放一块、五块、十块，可能还有 50块，四个硬币卖200块。对，所以1块、5块、10块加50块加起来大概是66块，然后卖200块，可能现赚140。加印刷费可能也没多少，
对，
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买新加坡，我买那个纪念套 B 的时候，因为当导游说的很好听，他们这张把你说的很漂亮什么之类的，我就哇，我要纪念啊，买了。那我爸妈就迷迷啊糗，果然是第一次出国的孩子啊，
傻孩子。
我就在摇头啊，喝了给他狼喝了一瓶啊。然后后来他卖那些小零食什么的，我就后悔了，就没钱了。早就买小零食
你可以把纪念币拆下来马上去买小零食，
纪念币里面钱很薄啊，
它不是就是真的币吗？
对啊，但很少啊、
哦、所以花大钱。
对啊，我拿200块买了60几块啊、哦、剩下那个饼干可能要100出头块我就买不起啦那就这个概念、哦、所以一直印象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拍了什么人鱼师啊什么就没什么印象了。
哦，经典那些你都没印象？
其实没什么印象，真的是小时候出去蛮浪费的。但是我觉得，回忆是蛮珍贵的，就是我花钱买那个没用的东西，然后那东西我一直不敢丢、哦，因为我觉得，有一天可能
它会涨，
不是会涨，是我会把那新加坡币挖出来花掉，但我再也没去过新加坡了，后来就没去过了。
哦，
对，这是我那时候去新加坡。小趣事，
所以那东西可能不小心被我丢掉了，也说不定。
有可能，但我也不在乎了。你们不在乎了，就
这样吧。
对啊，就这样啊。因为国外你一堆带一些奇怪的纪念品啊，到最后也是都丢掉啊。
对，
有记得比较好。
有记得比较好，带纪念品真的又扛回来又重，
又重，
家里又没地方摆。
没错。那你最小一次出国什么时候？
我最小是我大班。
大班
的。我大班，对。大班的时候，
那很早
欸，去日本。
哇，大班不就像少女的，
对，少女的年纪，
哇，就去日本。你记得什么吗？
我记得的可多了。我一定要说，带小孩出门，带小孩出国，其实他们都还是有印象的。
是，
对，
我相信啊。
尤其是印象是来自于照片，还有一些片段。
哦、照片，对，要照片，
因为那个照片我会一直翻嘛。我就我们那时候去日本不是都会泡汤吗？
对。
然后我第一次。就是去泡女汤，才发现哇，大家都没有穿衣服而且就是大家没有穿衣服，倒是很太、就是很
自
然，太
弱自然，
对，太弱自然的这样走，就说哇、而且我们去住的那个日本是它是有那种和室房跟一般的国际房的那种，
对，
所以两边都体验到我们穿和服啊什么的，然后吃东西一样，真的是跪着吃
浴袍吧，和服。浴袍吧，
忘记了，反正就绑绑绑的衣服。
哦，绑绑绑衣服，那就是和服。可是怎么会泡温泉穿和服？和服
那应该是浴袍圣品，
对啊，
是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他们传统服饰，传统服饰，
传统服饰。
对，然后吃饭就是跪着吃的那种。
哦，
那个我印象好深刻哦，就是每一个人一个小桌子，然后
跪着，
上面就汤啊、饭啊什么的，就是每个都摆好好的，很精致这样子。
哦。最印象深刻是那个，
没有，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
还有那时候去那个迪士尼，
对，
哇，这么小就去迪士尼，
真的
超浪
费
的
哦。
我记得那时候跟我爸一起坐那个火车，反正火车到一个隧道里面，就我看那个镜子，我爸变得是妖怪的样子，
你吓到
了，我就吓到了，我想说爸爸怎么了，然后转过去，又没有，所以我觉得那个技术很厉害，就是我看镜子，我自己不会变，但我爸变了。
那他看，那你爸看呢？
我没有问到我爸，
那他怎么侦测谁看呢？
应该说
随机的，说不定是你变，然后你爸没，所以下一次
可能我爸看我也变了。
哈？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每个人的看的不一样？应该是随机几个位置
变吧。在我小时候印象是应该是他自己看自己没变，然后看别人变、
哦、这样子。还其实你也变了。
还是其实我根本这个记忆都错置，
就是全部都有变，可是你习惯性先会看到别人，
先看别人没注意到自己，
对对对对，可大家都变了、
哦，这也是有可能哦、然后还有坐那个地，就是他们那种绕河道，对，然后暗暗的一个地方，我记得那时候最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做假的东西做得很真，
做假的，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就是鸡呀、啊，那种鸡呀、啊
哦，
什么动物什么的。做
的
好真哦，好像真的好像鸡哦、喔，
真的好像鸡。
对，
不然他做到很，可是他不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吗？
不是，不是卡通人物，
哦，
是一般
正在做成像农场的感觉。
嗯，
哦，
所以就觉得，哇，他们好厉害，这样
哇，不简单。
对，所以我是觉得大概大班的时候印象就蛮深刻了。
嗯，这我相信。
嗯，
但去他那时候的兴奋度不太一样，
不会觉得兴奋，
因为我在我后来第二次去出国就已经是我们去日本那一次了，
嗯，跟我去那一次，
对，就已经是。成年后的25岁左右了，差小时候已经十几年了。
嗯，
但我那时候才觉得我是第一次去，哇，坐飞机耶，哇，要入关耶，哇，要起飞耶，哇，要下来了耶，哇，在国外耶，哇，贩卖机耶。
对，你那时候大概就是就你的一直呈现一个很兴奋的状态，
哦，什么都是新的。
然后坐飞机你也很紧张。
对啊，因为小时候本来看很多东西就是新的，
嗯，
小时候你只要到其他县市去就是新的了，
都觉得是新的。
我到新的乐园去就觉得是新的，所以你不会感觉到出国是多新。
嗯，
但长大后就觉得哇，都是平常没看过东西，哇，连贩卖机，哇，便利商店都好特别。
对，
那种感觉。
嗯，
所以第二次出国。就是去日本跟你的员工旅游，
嗯，
对，然后就扭伤脚，就扭伤脚。
对，但是因为那一次是我们跟团嘛，
对，跟团，
跟团完之后，我们蜜月是自助，
对，
我发现居然都去同样一个国家，同样一个城市，
嗯，都是去东京，
对，都是去东京。但是我第一次跟团，我都不知道我在到底在去玩什么，
哈，怎么会？我都知道我在玩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完全没有地理位置的概念，什么
我
现在人在哪，
我全都知道，哦，去横滨啊，去什么，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哦，是哦，
对，你就是偷贼，
就觉得就觉得自助的时候，就是可能靠自己双脚走出来
哦，
然后要看地图，要看地图，你就会知道你的地理位置。
有部分些自助的部分，交通要自己处理，
嗯，
所以就要认真。做功课、找交通，还有餐厅要自己处理。
对，
可是如果是跟团的话，餐厅他们准备好了，交通准备好了。
嗯，
但我都会查我现在在哪个什么地方。
哦，你那时候有查哦？
我当然都在查，我就是好奇啊。嗯，說哇，传说中的六本木，哇，传说中的什么什么的。
哦，是哦。嗯，
我就是知道这件事情，哦，所以我都记得很清楚。
那这样你跟团也不浪费啊？
我跟团不浪费，或许再过几年我跟团就浪费了。
嗯，
你就啊，算了，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嗯，
但是或许过几年你脚废掉了，还是跟团好了。
欸，哦，不是这样
说，就是不耐走了，对不对？
不耐走这件事，我觉得每一个出国的人都觉得自己不耐走吧。
哦，我们那时候为了要自助，我们记得应该是六天还是七天吧。为了要自助，我们还特别去练练自己的。耐走度，
对啊，练走路啊，
每天晚上都去健走，
对，结果还是没什么用啊，反而买一双好鞋子是比较重要的。
哦，对，
真希望这时候有插个业配啊，这双鞋子啊，就是我们去的，可惜没有这样的业配，
可惜，对，
对，但我真的认为好鞋子跟袜子是比较重要的。
嗯，
你如果不好的鞋子，穿什么跟鞋去，马上就死在那边了。还有人穿拖鞋的，我觉得佩服，
佩服，
佩服。
嗯，
因为他走的路就很像是你今天到台北去没有交通工具，你都只能靠捷运，然后去各个景点。
对，
然后再加公
车，出捷运就是一直走，
对，就一直走，那种感觉非常的累。那我们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有发生，哎，我第二次去日本，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有发生什么趣事吗？
我们第一次
除了扭伤脚，
扭伤脚印象太深刻了。第一次我真的太没有印象，我真的最深刻的就是第二次。
好，那我就讲一个。
嗯，
有啊，我觉得我身在其中的时候还是蛮惊讶的，虽然说是蛮常见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那时候是你们员工旅游，
对，
王差集团，
对，
王差餐饮集团的员工旅游，是有拿那个红布条。第一次到横滨的那个景点，在大海岸边，导游非常的熟练，非常的专业，非常的。会指挥，
嗯，
他好像应该不是第一次带你们这个公司，
但他就是都是包好的，啊，
对对对，
就是，包给他们，
然后就说好，我们这边先拍完照，然后就有什么两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来红布条拿出来，来这边啊，然后就拉出什么叉叉餐饮集团员工旅游吧，之类的，然后就在其中说哇，真的有这个桥段的，这个就会放在今年的员工大会上面展示出来。然后在每
员工手册，
对对对，员工手册或每一年回忆的时候就看出来这个。
嗯
嗯，我说哇，
哇，你感受到了，
感受到就会做这种事。
对，
然后在想，就是公司要到多大才会做红布条去旅游？
你现在也可以做啊。
對，不是，因为我们公司去员工旅游也会拍合照，
会拍合照、啊，
但还没到拉红布条的地步。
那你不就红布条就可以就是一张照片说明一切吗？而且第几年度什么的，
没错，所以但还是很俗气啊。所以我想员工旅游是不是都会做这种事情？那大家是公司员工旅游，就公司一定会有员工旅游，但到什么时候才会合照里面有红布条出现呢？到哪个时机点，哪个人数，突然有个人说，哎、欸，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红布条，这样拍照的时候才有得拍啊？那个点到底谁想起来的？
一定是管理部，
我不确定，但一定有要求。管理部的人也不是一开始有做这种事的，对，就他们一定某个时机点突然，
就某个主管就说：“哎、欸，那个什么隔壁公司也是这样子。”
一定老了，主管一定是老人家，不然就是老板就某一天就突然想到说：“啊，员工已经到这个人数了，嗯，可以做红布条了。”
对。哎、欸，红木条不是那個、短短的，是拍不起来的、喔。
不是短短，
要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才有办法这样子拉。
对，那个是可以剪彩的，很长，然后旁边还要是某个主管的，是经理职还是什么直接拉的那种，然后谁要在中间待在旁边？对，
对，
真是。然后每一个每，因为你们很多团去嘛，
对，
所以每一团应该都有拍一个。
那一定要的啊。
然后就是旅行社也会被 Q 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要交差。
嗯。
就是哇，果然是员工旅游的。
而且我们员工旅游是出国之后，他还会在饭店特别帮我们准备我们公司 logo 的商品。
对对对对对对，公司 logo 的
一个伴手礼，什么？我记得那年是环保袋吧？
对，哦，好像有。然后他去餐厅的时候也会有什么啊？叉叉集团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当大团几百人，哎、欸，那时候不知道多少人，
嗯，
反正要近千人吧。
没有，那一团单团出去有近百人，
哦、单团就近百人。可是他们你们有三个梯次嘛？
没有，我们有大概有十几梯吧。
哦，十几梯次去，所以当然就是习惯就是这样做了。嗯，就管大团就这样，就哦，原来是这样子。
感受一下大团嘛。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感受到了。哇，原来那些在风景区一群人这样子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公司串员工旅游的呢，是这样子的。
对，
以后会觉得好好的。这公司不错，只是讲好话。好，这是我们第一次，我觉得是蛮趣事的地方。
对，那我们去蜜月的时候，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欸、在你国小大班去日本，到我们去
下一次
员工旅游，
下一次
中间还有出过国，
我中间有去香港。
香港
对，
是几岁的时候？
大高三毕业的时候，
哦、高三毕业
打工完之后，跟打工的同事们一起去。
哇，感情这么好，跟打工同事。
因为打工
高三毕业
补习班打工，
我们不就还在一起？
高三
哦，不好意思，我是大学，你是大学毕业。
因为历经了两个月的那种补习班打工，大家已经建立了革命情感。
革命情感，两个月就革命，把我们两年放在哪边地方？两年都想要革命的。
对，所以就觉得哦，就是整个活动结束、招生结束之后，一定要来个犒赏自己。所以他们那时候就约说：“哦，那帮我们去香港。”
哇，去这么远的地方、
哦，好，反正两个月不就是都有赚一点钱，
赚到钱足够去香港，
足够去香港。
是啊，但应该就花差不多了吧？
嗯，还好啦，还可以。
啊，去几天？
我们今天那时候去四天三夜吧。
有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香港很有名的一个夜景。
夜景，东方明珠
不是不是、
啊，对不起，我
维多利亚港，
维、哦、多利亚港也差不多。
东方明珠在哪、啊？维多利亚港是真的很漂亮，就是、哦、就是播星光，他们大楼都会开灯什么的，就觉得 哦不错不错。那还有另外一个夜景是登山，那个是太平山还是什么山吧？要坐缆车上去的。那天上去的时候，全部都是大雾。完全看不到任何景，
哦、
就是哦，好吧，就是留着下一次，下一次再来。嗯、可是呢，
可是
我觉得香港的食物不适合我，
不适合你。
嗯，就是那种港片出的那些食物，看起来像好吃什么的，
菠萝包啊，
菠萝包，或者是还有一个什么面啊，去炸的酥酥的，然后再弄上有点像烩面的那种酱，
哦，
不好吃，
不好吃。哦、你讲这些。大家听不懂啊
哦好啦对反正就是觉得 香港就是有去过就好
因为我觉得食物跟景点这都是看到才知道 然后发生的事情比较能够理解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我说就是朋友之间在聊那个旅游经验啊、好多人最开头就会说那个食物怎样我说 哦，我最常就是哦，
所以我就犯了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好。
然后我很怕，
刚刚就是一直一直不想理我，
就是对，因为你讲，就是他很容易沦为自嗨，比如讲我当兵的一些老什么班长这样的，就会沦为一种自己讨论的圈圈。
嗯，
对，
对，
所以我们就要讲到一些能够理解的趣事。
等一下，现在是教学，
哎，
开始讲教学是不是？
我只是觉得在这边吐槽一下，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那个修养很好？他这样吐槽我，我还是这样子开开心心的回复你。
就
这
吐槽一下，
修养真的很高，
可以换一下气氛。
可恶，算了，那你讲，你讲，你讲，你讲。
没有没有，我们讲我们那个自助的时候，
哦，
自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自助发生什么事？
对。我觉得自助那时候我最勤劳的就是会背那个大相机，
哦，
第一次自助都背超大的相机，然后街头路可，
对，各种各种
各种街头路可，然后在街头一蹲下要拍，大家说啊观光客，才做这种事情。
而且那一次背完之后，你下一次就不再背了，
就不再背了，因为手机越来越进步了呢。
对，靠手机就好了，
没错。
干嘛？
因为那个时期还是会做明信片的时期。
哦，对，你每年都会
做明信片，
做明信片送。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发过宏愿，说每年我都要做，一直做下去。
嗯，
感情就是靠明信片去维持的。
嗯，做几年？
三年，只维持三年，所以后来新朋友都没收到我明信片了呢。就是
那时候明信片还会修图上字，
修图上字还洗出来呢。
对，
还写字哦，
写字，
写字寄给他哦，
嗯、
哦累哦。
你的感情好难维系哦，
好难维系哦，写字真的太辛苦了。好，然后那时候有两年的明信片都是日本主题，
嗯，
一次就是员工旅游，一次就是我们自助。
对，
但我自助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那时候穿和服走去吃饭。
对，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蠢的行程吗？不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我后来一直觉得说。多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就是穿那个木屐，
对木屐，然后又热又难走，然后我的足底筋膜炎又要犯了，是一个很奇怪。我现在回头想，还是觉得
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有穿和服坐公车，
对，都有，就是那段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的，
对，大家应该都有坐过。
回来之后，我还是觉得
不合理，
不合理。比如说到蠢的地步，就是觉得他是有点花钱受罪的感觉。
但是我后来去韩国的时候，我也还是有做这件事，欸，就是穿着韩服，然后坐计程车到某个定点拍照，
就蛮
第一次嘛。
对，第一次去我就做一次就好了，
总要过一次吧。
鞋子，我觉得鞋子是最不合理的。
嗯，
因为目击就是拍完照就好了，为什么人家穿着走出去？
啊，你不可能拎着走啊。
对啊，嗯，所以我就觉得，嗯，这种行程就是走一次就好了呢。而且他应该是一个要站在原地拍完照就可以卸下来的东西，
没有，不是，
但他真的要我们走。而且为什么我说会有点蠢呢？因为男生的很丑，
嗯，
男生的真
的
很丑，
没有很好看，
就是没什么选择。女生穿起来很好看，男生就很丑，就觉得我干嘛？我不会穿西装，本来传统服饰的关系，但是为什么传统服饰中男生都这么
男生都
这么
不好看？
我说那个时代的日本男生不发展一下自己的化妆？
西装是不是某个国家的传统服饰啊？
英国吧。
对啊，那这样就很好看啊！
啊，就是对啊，
就是因为好看才可以，
才可以流传这么远的地方，
对，大家都会这么跟随。
然后我只想说，为什么传统的男性的服装都这么的不好看？
因为要工作啊。
你看，东方的也是一样哦，嗯，东方的什么唐装啊、中山装啊，我觉得也没有很好看。哎，
嗯，
我这样会被骂，就是批评服饰被文化的人骂。好了，到时候简单讲，就是女生的和服有非常多选择，
非常多选择，
非常多花样，非常多样式，非常精致，然后修身的也非常好看，
嗯，
然后女生妆也化得好看，头发用得好看，男生呢没有，
没有妆，
没有妆，
头发自己抓，
对吧？有抓吗？我不确定。然后衣服就像浴袍一样，嗯，然后穿个木屐又难走，
然后完全没有身材，
对，也不配个剑，不配个道具，
配什么剑？
道具这样子也可以算一下，没有
什么剑，什么
对不对？不配个剑很酷吗？没有，我们什么道具都没有。女生我记得还有扇子，啊，还有那个雨
伞，对，扇子跟小零钱包，
对，后来还有雨伞，
嗯，
男生什么都没有。
原来你在哦没有剑，
对，不是我在哦没有，就是很干，
就
很干，
哦，
对，然后也没有地方可以放钱包。
对，
我想说，嗯，是这样子。
嗯，
对我来说，
说过一次
的，男生是蛮吃亏的在这部分上。
嗯，
所以那次我印象深刻是这件事情。
哦，
那你有吗？
我印象深刻是，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是蜜月旅行嘛，所以特别的甜蜜。记得我们那时候去饭店的时候，要男汤女汤分开泡。
对。
然后我们两个没有约时间，就想说哦，不然就自己泡完，自己各自上去。
没错。
结果我们泡，我就弄一弄起来之后，打开门那一瞬间，你也开门了，然后我们就在对门、对门见，就是见到彼此说。哇，
默契默契，
好有默契，好甜蜜哦！
就在门后面等，
等很久，
在门后面等，再出来了，出来没？
那每一次按对面按的时候，你就赶快按出来。
哎、欸，没有啊，再进去，不要再按进去，
好辛苦哦。
对，好辛苦。但那时候我真的最喜欢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去便利商店。
哦，你最喜欢？
我最喜欢就是晚上去便利商店，然后挑一些牛奶、咖啡，
隔天早
上
可以喝。
对对对，这是我最喜欢的。嗯，
你不止便利商店啊，你那个贩哎、欸、那什么贩卖机，
贩卖机，对，每个都会提前
看一下，每个都要投一下，
哎、欸，这个贩卖机有新的哦，
对，
再投一下，
一天大概喝了五六杯咖啡，
没错，就是这样子一直喝，
对，
好，那我们到下一次，是去韩国，
去韩国，
韩国还是在日本一次？
我没有，我们两个去韩国，
先去韩国嘛，对，后来我们去韩国。韩国就没有带小孩，
没有带小孩，
抛家弃子，
对，很爽，
很爽，抛家弃子去韩国，
嗯，
那时候就是为了去吃韩国炸鸡啦，
因为看太多韩剧了，
看太多韩剧，
觉得
一定要吃一下，
一定要吃一下，
所以我们大概五天吧，吃了四次炸鸡，对。最后一天还吃两次，不叫两家来吃，
叫两家来吃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这边每一个品牌都收集过一次。
没错，没错。
对，最后一天还叫两家，
还叫两家，就一直吃，一直吃。嗯，可那时候去，我觉得刚去最大的感受就是，那时候因为还是中国客还蛮多的，所以去到明洞的时候都是
店员都是讲
中
文，
对，中文，
全部都中文，就觉得 哦，我到底还在
对，然后那个字也都是一些很多简体字的促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很多门口都会贴这里会这里中文可以之类的，
对，就会还蛮破坏的，
就是氛围上就比较差一点，然后要远离一些景点才会比较好一些，这是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有一次就是有一天很荒唐，为了找一间店，
对，
找到已经坐车坐到不知道在哪里了，然后一下站。它是有点像工业区，就是大家都是在上班的那种工业区。
对，
就为了找一家店，后来才发现那家店大概已经在一年前就已经停业了。
哦，对对对。
然后网站没有更新，
网站没有更新，
对，
找不到，
对，找不到，就觉得啊，天哪，好荒唐！我们花了大概两三个小时，然后来到这边什么都没有收获。
没错，就很奇妙。然后后来还去吃，我记得我们去那个女子大学，然后一直想要找，就是。电视上好看的韩国女子那种样子，
结果
就去大家都是一般人啦、
啊，好看的都上电视了，
对，都正常人，没有不好，就都正常人。
哦，对，
就觉得哎、欸，女子大学，就是梨花嘛，我记得是
梨花，
对，就是哎、欸，大家都正常人，好，就这样子。就是大家对女校会有小小的
憧憬，
因为每次在那个什么综艺节目上，他们有去过那边啊。那每次去的时候，主持人也会都会说：“哇，我们要去梨花嘞，什么的。”
对，
然后特别找几个，就是一起参加活动的，可能都是找比较长相比较特别的。对，所以就觉得有这样的幻想，都是正常人，
就是正常人，不要想太多，
想太多。好，那再到下一次，
就是我们
去日本看猫。
哦，对耶，我们还有带少女去日本。
对对，带少女去日本，还有带你爸妈。
对，带我爸妈
一起去日本。那时候我们是去了勘察猫咪咖啡馆。
对，我们刚开始办公室养猫。
对，然后我们想要看大家是怎么跟猫咪相处，跟怎么用猫咪营造一个空间氛围的。那时候去看几家？
八家哦，
八九家
，
八九家，应该没有十家吗？没有。
没有没有，
好，八九家，那时候你还怀孕了，我记得。
对，刚怀孕。
对，刚怀孕，然后看了，就是每一天看两三家的猫咪咖啡馆，
对，
就看了一堆猫咪。然后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去最后一天了，然后去某一家猫咪咖啡馆的下午，就太累就睡着了，睡在咖啡馆，
真的很深的睡，
很深的睡，
因为他们的那个咖啡馆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那种漫画王的。
对，
它可以让你有休憩空间，
有图书，有网路，有什么的，然后也蛮宽敞的，
也有躺椅可以让你休息的。
對對對，然后还有刚去前几家的时候，有意识到一个，就是猫咪都还蛮 厌倦的了，就是对逗猫棒、
就是哦、你们来了，
对对逗猫棒也不起兴趣，然后有摸就哦好了，给摸，那你只要不要压到它或者是特别吵它，它也不会反应，
嗯，
就是都给你们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玩闹
玩，然后又、嗯、然后当然还是有些比较讨厌人的，就是只要靠近他就会跑走的，
就会跑走的。
但是就会有几只完全不在意的，然后旁边会围三个三四个人，每个人都摸他一下，然后他就觉得啊算了啦，就给他摸吧。然后感觉
嗯，
而且他们养了很多是那种比较偏血统猫的，就是毛都很蓬那种。
对，
那、啊、这叫什么猫？
布偶猫。
哦，对，布偶猫居多、
嗯，
然后毛都很蓬。然后就会
很
好摸，
长相很漂亮的。
然后还有那种比较短腿麦吃肯也很可爱的。
嗯
嗯。然后他们还会很多猫咪的那个卡片介绍，
就是哪一只猫是什么性别、什么名字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时候我们最羡慕的就是那边的猫咪咖啡馆，第一个是有些是连锁店的，
嗯，
啊，而连锁店即使是连锁店，它每一间的布置还是不太一样。
对，
当然猫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是他们因为连锁店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付费机制啊，咖啡饮食的品质都是蛮一致的，
嗯，
所以是有一个很有体系的。然后他们也会都说他们是怎么对待猫咪的，然后对的猫咪跟猫咪互动状况跟健康检查都会说出清楚，
嗯，
就这个它的产业化已经比较算是比较完整了。
对，
当然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它起码台前的产业化都是蛮完整健康的。
嗯，
那时候就是我也想说看这个，就是哦，原来可以这样，
原来可以这样经营。
对，然后也、嗯、一个都市也有四五家以上，都还蛮不错的。
不止四五家，我们那时候收集很多，很多还是没有去。
哦，对啊，很多还是还有很多很小家的。
对，很多很小家没有去到的。
嗯，我觉得哇，蛮不错的。
对。那一次借着那个看猫咪咖啡馆，就看到蛮多的。
对啊，因为就觉得台湾这部分非常少，
嗯，
然后或者是有点经营不起来。
其实，在台湾是比较难经营的、啊。
难经营的点，我觉得还部分就是在于大家对猫咪的爱护性不一样。
嗯，
怎么说呢？啊、就有机会再说，有机会再来说宠物，再开启出来说宠物，
写下来，
写下来，
终于想到了。
好，挖一个坑。好、嗯，那最后一次出国，
最后出国带少女，
带少女
去冲绳。
冲绳那时候在疫情的前一年。
对，冲绳是我觉得很适合自助的一个地方，
很适合自助，而且很适合小孩子亲子。
对，为什么说很适合？就是冲绳可以自驾
，
所以你如果要出去的话，你开车不用一直走路，
没错。
然后它每一个景点其实也不会太远，开一下车可能二三十分钟就到了。
哦，对，一开车来说是蛮近的。
然后在下车购物之后呢，车东西可以全部放后车厢，
放车厢
不用这样子手提，因为我们之前如果是自助的话，都只能提行李箱出去。
嗯、
对，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定。
对啊，而且带小孩的话，小孩就可以上车就睡个觉，下车继续玩。
对，上车睡觉，下车就不会闹。
没错，那时候我们带小孩子去冲绳是去他那边特别的大公园。
对，大公园。
他大公园要怎么举例呢？有点像，如果以台中人来说，可能就知道台中有那个鳌峰山。
嗯。
像那样子的大公园，然后在冲绳就有三个，
至少三个
还有更多小的我们、嗯、
就没有去，
没有特别看到。对、嗯、但是大公园就是蛮多的。那除大公园之外，它还很多亲子的购物中心。
对，就是他们的购物中心，因为可能亲子客很多吧，所以他的推车什么都一定会有亲子推车，
没错，
超方便的。
对，再来就是它还有海边。
海边，对
对，所以合在一起就是个亲子乐园。
有海边，有水族馆。
对，
嗯，
然后天气又蛮温和的。
嗯
所以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
嗯，
那也是少女第一次比较，我觉得比较有意识的出国去玩的感觉。
嗯
希望她记得。
有，每年都她现在都会看影片啊，我觉得她应该蛮难忘记的吧。
对啊，
他每年一直翻一直翻的，
让他理解说这个很不容易啊，你是占了一个机票啊，你是占了一个位置的人、啊，他
是占一个位置出去的人。对，那、嗯、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我们出国不是都会很累吗？
对啊，
嗯，那一次带少女出去的时候，中间还要回饭店睡午觉，
就是很一般国内两天一夜的旅行的感觉。
对，
要睡午觉，
要睡午觉，然后睡一睡。重点是我们两个睡哦，少女太就是精力旺盛，没睡，我们两个睡翻了。
对，是大人睡，不是小孩睡。
对，就是他可能因为在车上也睡了吧。
对，然后他很兴奋，所以他在饭店就是一直玩他的玩具，
一直玩他的玩具，因为我们到那边有买新玩具给他。
对，然后他就 一直玩，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睡，所以晚上就出去吃饭，
很惬意耶，
很惬意，我觉得这样蛮不错的，
不错，对不对？喜欢这种行程，
因为大家一般自助都会把行程排得很满，
很紧很紧，
我觉得尤其是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
我这边也要去，我那边也要去，
对，这样才划算的之类的。但我们到现在有小朋友就觉得啊，大家玩开心重要啦，
对，一个点待久一点没关系、
啊、玩太累逼着小孩子也不好
明明就自己体力不好讲那么多，
对，而且因为很多景点看完有时候拍个照就忘记了，不如做一些比较自己会记得的事情，像我就很印象我们一起去海边玩
哦、
啊、
一起下海，
一起下海啊，一起浮浮沉沉的，我就觉得开心。
嗯，
然后到公园去玩那些大公园，我觉得也是蛮悠闲的。
嗯，就是那些画面其实都还会记得。
那比起去，你看我们去自助蜜月自助跟那个跟你们员工旅游的景点、也忘了差不多了。
忘了差不多。
光那个天守阁还是什么，后来有地震，太什么阁的天阁寺，
我知道。
对。
什么寺？清水寺。
清水寺，清水寺有去，但我就忘记它长什么样子了。我走上去，
就是穿和服去拍照的。
对啊，反正那些景点都忘了差不多了，不看照片真的记不起来。可是跟小孩子去玩的，都还记得蛮深刻的。
嗯，
所以大家只是缅怀一下我们过去的出国的事情。好，我们这一集到这边，我们也聊了蛮多关于出国的一些故事。好，从小时候第一次出国到长大后，我跟白鹿就是一直两个人都。出国，而再大一点就跟着小孩子出国了。那虽然说现在没办法出国旅游，但我认为这些回忆都是蛮珍贵的回忆。那现在没办法出国，我们就是台湾赶快玩一玩，等到可以出国的时候呢，就赶快进行出国咯。好，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这里是夫妻原声带，我是林总，
我是白露露，
我们下次见，拜拜。